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你可能是一个以提供专业服务为生的知识工作者，比方说法律专业、会计专业、健身教练、接案的设计师或是顾问与讲师。你的专业能力啊，或许很强，可是一开始要把服务卖出去，难免会觉得辛苦。要就是呢，不知道怎么找客户，要就是找到客户，却发现在提案与报价阶段呢，遭遇阻碍。常常呢，客户是过度杀价，又不能看到你服务的价值。我自己啊，早年创业，其实也有类似的困扰。可是我后来发现，与其杀价竞争，不如找到一个系统化的做法。我在这14年的时间中呢，慢慢提炼出一个怎么透过建立口碑、建立信任，透过正确产品组合来影响客户的方法。大人学呢，无论是公开课程或者是企业课程，都是按照其中的模式在进行。这方式呢，让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是没有业务团队，可是呢，我们的服务都能持续卖出。而我呢，也把这个方法在去年的4月完整的录制成一堂线上课程，叫做销售专业服务的系统化做法。在这堂课程中，我列出很多专业工作者的盲点，告诉大家怎么正确经营个人品牌，怎么经营信任感，怎么设计合宜的产品模式，以及在面对客户时如何顺利提案，如何正确说服的各种细节知识。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专业工作者，或是你将来想要创立自己的事业，我都强烈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这堂课。那欢迎可以透过下方的连结看到这堂课的更多介绍。
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Brian。 大家好，最近天气越来越凉了哈，大家要注意一下，多穿点衣服哈，不要逞强。这个讲到温度啊，刚好今天早上在脸书看到有网友贴了一个笑话，这个有一个老婆啊，这个跑去问老公啊，说：“哎，小雪是谁？你给我说清楚。”老公说：“我也不知道谁是小雪啊，你在讲谁？”然后老婆就说：“我明明看到你的行事历哈，11月22号写上你要跟小雪整天的行程是小雪啊，小雪是节气哈，就看来蛮好笑的。”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这个我们的这职业大百科系列啊。我们之前讲了顾问嘛，然后我们也请过几位来宾聊聊他们的职场，他们是做哪一行的啊？这一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那今天这集我继续是我来讲哈。大家知道我除了当顾问之外，我这几年其实主要的工作是当企业讲师，所以这集我们就来谈谈企业讲师哈，这个工作真的有那么好吗？其实这些年啊，我周围真的好多好多哈。这个很年轻的朋友也好，中年的朋友也好，哈，都很想投入讲师这一行。所以今天呢，我花一点时间，我大概讲个大概，因为讲师这一行你真的要讲哦，我至少可以讲个4-5集哈，搞不好都讲不完哈，可能都讲不完。那我就讲一个大概，让这个对这行有好奇的，大概知道一下这行在做什么。那我今天因为讲师这个领域很广哈，很多细节，所以我今天会专注在这个企业讲师这一块，大概占了我内容的90%哈。因为讲师其实很多种，所谓企业讲师一般就是我们指他教的内容啊，是比较偏一些职场的专业，像是管理啊，或是一些技术类型的经营管理这类的培训。那至于一些像是谈什么身心灵啊，教大家什么红酒啊，养生啊，这种比较讲生活风格哈，休闲类型这种演讲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范围。好，那个工作就是它是另外一个，我们一般认为它是另外一个领域。好，那我先讲讲我是怎么踏上讲师之路的。前面几集我有稍微谈我跟旧创业的历程，可能中间有稍微提到。其实呢，讲到讲师啊，我最早其实是在当上班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学会了专案管理软体嘛，那公司的主管就说：“诶，这个软体很厉害啊，大家都可能用到，这个 Brian 你有没有机会哈，办个课程来教同事？”这算是我大概那时候才20几岁吧，哈，是第一次我去当讲师，可是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讲师的工作，纯粹就是一个分享嘛。然后我就准备，可是我也花很多时间准备哈，准备课程，把这个软体怎么用，它的好处交给同事。然后那一次的感觉还蛮好的，就是很多同事们听了，还有我的主管们听了，都觉得课程很棒，然后大家都产生了兴趣，然后我也教大家怎么用这个软体哈，所以其实感觉蛮有成就感的。那后来呢，我跟舅在创业的初期， 我们成立的顾问公司，那因为当时一开始成立嘛，也找不到案子，所以我们就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我们去当这个专案管理这个证照的讲师。那当时我也不觉得这个是什么讲师，就想说啊，去补习班怎么样，兼兼课的啊，这种感觉，就兼个课赚个钟点费。可是那个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舅，因为专案管理我们很熟，那我们也是台湾很早期就考上 PNP 的人，所以我们两个稍微准备一下，分工一下，然后我们就去教这些其他想要考证照的人。然后那次我就觉得，诶，当讲师好好赚哦，因为我跟舅就是很轻松啊，这个一个礼拜也不用花太多时间，我们就上台讲讲课，好，安排一下课程。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一个月就赚了十几万，好，那个时候哈，那蛮多年前的。诶，我就觉得当讲师好像不错哈，这个可以赚很多钱。那可是当时因为这个后来我就出国工作了嘛，好，就也开始从事我们的顾问的事业，所以呢就没有继续去教这个 PNP 的课程。那直到我们接了几个顾问案，顾问的客户啊也会说，诶，顾问，我发现我们的员工除了这个平常的工作之外，他们也需要上上专案管理的课，你们可不可以帮忙？那我们当然就义务性的啊，有些时候也没拿钱，就帮这个客户，因为客户买了我们的软体，买了我们的顾问服务，我们等于是就多帮他上上课这样子，也不觉得自己真正走到讲师这一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有写部落格，我们之前也讲过，有一些读友啊，常年看我们的部落格，他们就在敲碗，就说就跟 Brian， 你们可不可以来开个班？啊，这个光看你们的文章好不过瘾啊，来听听你们讲课比较好。那我们想说，既然都有人敲碗了嘛，我们就试试看。我们就找了一间这个饭店哈，租了一个他的会议中心，然后我们就自己在网络上这个请大家报名，然后呢就上了几梯，一梯两梯三梯上过去，诶，觉得还蛮有意思。虽然过程中真的超累哈，因为我们要从无到有设计一个课程，你还要安排同学的餐饮，还要处理报名问题，还要处理各种询问。那我们也想说好玩哈，当时我们的主业还是在做顾问服务哈。那就开了几班，诶，结果每一班都有人报名，口碑很好，我们就一路开下去。可是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我在做讲师。直到什么呢？直到有两件事情发生。有一天啊，我跟舅突然接到电话，这家电话对方是一个女生哈，她跟我说她是某某某管顾公司。我想说管顾公司那不是跟我们也一样吗？后来才发现啊，她的管顾公司跟我们公司做专案管理的辅导哈，企业转型其实不太一样。他是专门把这个讲师啊介绍给企业的 HR， 然后去企业里面就专门上课教他们管理。然后这个管顾公司呢，我也搞不清楚哈，我说哦，原来你们是做这个。他说那你打来干嘛呢？他说我们有一些大客户啊，他讲的名字都是很大的客户哈，说想要上专案管理，我们觉得老师不错，可不可以邀请你去这些企业里面上课。所以那一刻我才知道，哦，原来在台湾有一个领域他们叫做管顾公司，他们就是专门跟企业讲师合作，把这些老师啊推荐到企业里面去上课。那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也试试看，所以也就合作了，好，也就合作了。然后呢上了没几堂这个之后呢，国内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师，可能很多同学有听过，叫做谢文宪老师哈。那当时谢文宪老师呢，我记得我会认识他，好像是因为我上了他的广播节目。因为谢文宪老师平常在闲暇的时候有主持广播嘛，那当时我跟舅出了一本书，然后谢文宪老师请，就是宪哥哈，就请我们去上他的广播节目，就认识了。然后后来有一次宪哥呢就打电话来说，诶，那个 Brian， 我们有办一个讲师的联谊会，好，讲师的聚会，我们也欢迎你跟舅来参加。然后我们就参加了哈，想说认识一些朋友。那那个圈子里面啊，全部都是一群很厉害很优秀的讲师。所以我觉得一直到管顾公司来找我，还有这个宪哥找我们去参加讲师聚会，我跟舅啊才第一次认清，诶，我们好像莫名其妙怎么样踏入了一个专业的领域哈。而且大家都叫我们叫企业讲师。哦，原来有这样的一行。所以其实我并不是有计划性的，像之前如果各位有听我们其中有一集是访问这个彭建文老师哈，台积，他是台积电的主管哈，出来当老师，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企业讲师这一行，而且他一直立志哈要往这个行业有计划的去发展，也发展的非常非常好。那我跟他不太一样，我跟就是根本搞不清楚的这一行的存在，我们是误打误撞哈，有人叫我们上课，有管顾公司找我们，我们就去，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么一行哈，大概我们是这样子踏入的。 可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哈，我们踏入之后，因为就小白嘛，啊，这个误入丛林的小白，我们就很好奇啊，这行到底在干什么？所以我跟舅常常就是一边这个慢慢的踏进这个陌生的领域，我们一边也在观察。那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讲看懂局嘛。我们进到了一个新的领域，新的游戏，第一件事情啊，不要急着赚钱啊，干嘛的？就是搞懂这个游戏规则。所以这些年呢、啊，累积了十多年，我们也看了不少。好，那我接下来讲的东西啊，我把讲师简单的啊概括分成三个类别，这样比较好解释。这三个类别的差异在于它授课对象的不同。一个叫做企业讲师，一个叫做公开班的讲师，还有一个叫内部讲师。很容易理解，企业讲师就是到企业里面去讲课，所以你主要接触的对象、是企业的 HR。 通常大公司里面、他的 HR 部门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职掌，有人负责什么薪资奖酬，有人负责这个招募，有人负责人才发展，那通常还有一个 team 就是专门负责训练培训。那通常你会跟这个训练培训的 HR 接触，他会专门帮他公司内部的主管啦、员工啊安排各式各样的课程。所以这个你如果这个去到企业里面去讲课，对这些员工好，下面做的都是同家公司的人，这个我们叫做企业讲师。好，那企业讲师通常你可能不会直接跟 HR 接触，中间会有一个中介的单位叫做管顾公司。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管顾公司的存在呢？其实它很重要，因为企业的 HR 他们其实事情非常非常多，他办训练，可是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琐事要做，所以第一他不太可能有空去了解全台湾到底有多少的讲师，这些讲师的特色、他的专长，他不可能都了解。第二个呢，他们公司内部，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有些客户啊，他的内部是上万人的跨国公司，有上万人，每一个职称都不同，每一个人需要的训练都不一样，那这些 HR 他不可能知道所有世界上所有的领域，所以他会需要一个管顾公司。管顾公司进来会协助他安排各式各样不同职位的人要上什么课，中阶、进阶、初阶等等，然后他也会帮助 HR 安排接下来要找哪些老师，每个老师有各自的特色跟专长，那所以会很需要这个管顾，所谓的管理顾问公司啊，来安排这样的规划。好，所以通常如果你是当企业讲师的话，你是先会跟管顾公司合作。如果你是一个新进讲师的话，管顾公司这一关他会叫你试讲，他会跟你访谈，他要先确认你的专业背景，你的上课技巧是符合他的需要，这是第一步。然后管顾这关过完之后呢，管顾会带着你去企业的 HR， 好，要再过第二关。第二关就是 HR 要看看你的专业背景啊，你上课的 style 啊，符不符合他们公司的需要，所以大概至少要过两关。这两关如果都过了，你就有机会上台讲课。那上台讲课的时候，你就要过第三关，就是同学喜不喜欢你，好，对方的主管喜不喜欢你。那怎么说呢？学员如果觉得你上课上的不好，他会反映在课后的问卷上。如果你的问卷分数很差，一次两次可能 HR 会给你机会，如果三次分数还很差，那你大概下次就不用来了。好，所以大概是企业讲师大概是过三关。那第二种刚刚讲的公开讲师，公开讲师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这个很大的领域，也就是说你是讲师，可是你上课的对象不是企业里面的人，而是你自己开班，对社会大众，就是全台湾的人都可以来报名。所以你第一个这种讲师啊，他通常是他可能某种程度有点像网红啦，或是像是一个自媒体了。因为比方说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这个教英文的阿滴啊，他要开一门这个实用的英文绘画课，可能很多人会报名。为什么你会去报名阿滴的课呢？因为阿滴很有名啊，他教英文教得很好，我们大家认识他，所以他今天开了一个班，我们就会去点进去看看课程是我要的，没错，我就会报名了。所以公开班讲师啊，他其实更强调的是大家认不认识你，你有没有这个名气，对不对？大家不会接受一个名不见经传也没有背景知识的人开班，你不会去报名的嘛，你一定是去比较有名在这个领域有声望的人。好，这个叫公开班讲师。那怎么样成为公开班讲师，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空讲。好，这是一个非常，这等于是有点创业的概念了。好，有点做自媒体做网红这样的概念了，这个可能不在我们今天讲的范围内。好，那第三个就是内部讲师。 内部讲师就是，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在企业当内部讲师，也就是公司里面需要一个什么知识，需要人来分享，然后呢，你自告奋勇，或是你被指派，就对着你自己的同事，好，顶多可能你会对着你公司合作的供应商，你给他们上上课。好，那通常这个上课可能没什么钱拿，好，可是呢，也是有好处，你可以让同事们认识你，你可以在公司里面建立一个你专业的品牌。好，那这是第三个，所以企业讲师、公开讲师跟内部讲师是你教授的对象不同，大概分这三类。那我们今天会花比较多时间讲企业讲师。那如果大家对公开班讲师还有内部讲师也有兴趣，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好，那以后我跟就可以再跟大家说明更多，因为这三个我们都很熟悉，我们都做过，而且目前都还在执行中。好，好，那我来讲一个大家一定最关心的问题。其实我也知道了哈，很多人想要跳进来当讲师，无非是什么？无非就是钱啊，因为讲师给大家一个印象，好像赚很多钱。不可讳言哈，我第一次去外面当讲师，也就是教这个 PMP 证照的时候，我拿到钱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因为当时嘛，我跟舅30出头岁，一个月就赚了十几万，而且我们才去一个礼拜，才去个一两天吧，啊，才去个一两天，然后一个月结算。就拿了十几万的收入，我们当时也觉得哇，好多钱哦，啊，很开心，当讲师好像不错哎。那这也是很多很多年轻朋友，想要当讲师一个最不会言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好，那既然这样，我知道你们想听这个了哈，那我就来讲钱，好不好？就来讲钱。第一个，我来讲企业讲师哈。企业讲师怎么算钱呢？很简单，通常是以你的钟点费来计算。这一点就跟什么律师啊、什么啊、顾问啊，其实差不多哈，就是你的钟点费。那举个例子。你的钟点费假设是1000块，那你每站上台好讲一个小时，你就等于是获得了1000块的钟点费的收入。好，可是你要注意哦，如果你是企业讲师的话，因为是管顾公司把你带进这个企业里面的，并不是你自己去跟管顾公司并不是你自己去跟 HR 接触的，所以管顾公司有点像中间商。中间商其实你不要小看他哦，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要在前期你看不到的地方跟这个企业的 HR 讨论很多很多的需求，而且他还要当助教，他还要帮你印教材，还要负责你这个讲师的差旅费、餐饮巴拉一大堆事情。好，所以他在中间呢，你就要分他钱啊，因为这毕竟不是你自己的。所以呢，你一个小时如果钟点费是1000块，你可能至少要分一半以上。好，至少分啊，看不一定了哈，这个比例很难说。你是越大牌的老师，管顾公司越需要靠你，那你当然可以分比较多。那如果你是个菜鸟老师，你几乎完全靠管顾公司帮你宣传，那当然管顾公司可能就会多拿一点，拿少一点。好，这个比例不一定。那所以就要跟管顾公司分润。好，那公开班讲师我也稍微讲一下。公开班讲师我们刚刚讲了，你是自己开，用你的名气自己开课。好，我再用阿 D 来举例哈，大家比较理解。比如说今天阿 D 他自己出来开个英文课，好，那第一个他可能阿 D 的团队他自己就能处理什么场地啊、招生的事情的话，那这样子阿 D 收的学员的学费就直接进阿 D 或是他的公司的口袋。那如果说阿 D 想要找另外一家公司帮他处理这些行政事务，比如说场地啊、报名，那当然他就会分一点点给这个合作的公司。可是因为大家是冲着阿 D 的名气才来上阿 D 的课，所以阿 D 自己来办公开班的话，他应该可以拿到绝大多数的收入。可是那你说公开班好像比较好赚，好，问题来了。第一个你要够名气啊，第二个你开了2班3班，你第四班第五班你真的能开得起来吗？你招生是不是要自己架网站？然后架了网站之后你要处理金流问题，你要处理客服问题，对不对？有同学要退费，好，要说我报了名，我名字写错了要改，或者说我这个课我不想上了，我想改成下一梯，或者是我这个班我可不可以转让给其他同学，这全部都是问题。然后有同学把这个上课偷录音、偷录影，或者把讲义拿去卖，你也要处理这个盗版的问题。还有就是同学要吃饭，对不对？你要准备安全的饮食、好吃的饮食啊，要喝水、场地，还有一大堆啊，来阿里不达的问题，你都要去处理。好，所以其实没有钱是好赚的了。好，看起来好像你拿的比较多，可是你背后要付出的成本也很高啊，这是公开班。那内部讲师刚刚讲了，通常是服务性质的。那有些公司不错，会补贴你一点点这个小小的奖金。我想大家也知道哈，你如果当内部讲师，你就不要想要靠这个赚钱。 怎么说呢？因为内部讲师他其实真的，我是蛮鼓励大家可以去做的哈。他的好处倒不是钱，是你在公司里面你就很有能见度。比方说我那时候才20几岁，我在公司里面就办了一个简单的内训啊，欢迎这个全公司人大家报名。诶，那次就很多人看到，诶，公司网站说这个技术部有一个小朋友叫 Brian， 他开了一门讲专案管理软体的课哦，欢迎大家来参加。诶，就一下来了20-30个人，这20-30个人可能很多是你隔壁部门的主管啦，或是一些前辈啊，他都坐在下面听你的课，然后你如果讲得很好的话，大家是不是对你的专业就更有信心，说不定你将来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合作案子。好，所以拿钱反而就不是重点。好，不是重点。那回头来讲，你大概想知道到底当讲师这行是不是真的赚，可以赚很多钱。我们今天还是 focus 在企业讲师。好，企业讲师的收入也比较容易预估，因为他是拿钟点费的，所以他基本上上台的时数越多，他当然就赚更多钱嘛。好，我来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好，让大家有个概念。现在一般来说啊，在企业讲师啊，如果你去的是私人企业上课的话，好，私人企业上课，为什么我们不讲公家机关呢？因为公家机关的讲师费通常比较低。像我刚入行的时候，公家，你去公家机关哈，讲课一个小时才1300块，啊，这么低的钟点费。那现在好像听说有拉高了，因为我很久没有去公部门企业讲课了，好像增加到2300、2600之类的，反正就比较低。那一般去企业，私人企业啊，你去什么台积电啊，什么这类的公司，他不会给你那么少钱。应该说，你如果不是够格的讲师，他也不会让你进去了。好，所以通常他们的老师会比较优秀，然后给的钱也会比较多。我就拿一个新锐讲师比较菜鸟的老师来讲，好，我们就用3000块的钟点费。3000块钟点费呢，通常是算是比较菜鸟的老师。好，菜鸟老师3000块以下的。好，那三千块的钟点费，我们算一算，假设我年薪要赚100万，我要上几个小时，大概我们就拿360一年，算个总数好了，360小时好了。你一年呢，如果你的钟点费是3000块，然后你一年站上台360个小时，大家可以按计算机哈，这两个乘起来大概是会超过100万，差不多100万上下，我们简单算一下。所以你要做到百万年薪，你就是钟点费3000块，你是个菜鸟，然后呢一年上360小时。360小时是多少？我们来算一下，通常在企业上课，如果我们通常讲我在企业上一天的课，一天是多少小时呢？通常是用7小时来计算。好，也有6也有8的，不一定，我们就取中间值7小时。360小时每一堂课是7小时的话，等于除一除，大概是一年有52天你在上课。好，那一年是52周嘛，所以52天课你差不多一个礼拜只要上课一天。好，一个礼拜只要上课一整天，你的钟点费是3000，这样的数字你一年就可以收入百万了。那收入百万呢，就相当于每个月差不多有8万-9万的月薪，所以其实对上班族来说已经算是蛮好的，蛮好的。更何况你的钟点费不会只有3000，随着你的资历越来越好，你的钟点费会变成3500啊、4000啊、5000啊，甚至上万都有可能。好，上万就都有可能。像我们业界有一些讲师，一流讲师，他的钟点费可以到7000-8000，甚至好，我不要讲太多哈，基本上3000是一个 OK 的数字，好 OK 的数字。可是你成为一流讲师，有机会更多，2倍、3倍都有可能。那你可以算一算，你一年会赚多少钱？好，所以我自己曾经在以我对业界的了解哈，在台湾，如果你是一个还不错啊，不要说还不错，已经算一流的哈，算一流的企业讲师，你就是上课，大概一个礼拜上个2次-3次课，然后你的钟点费通常也是偏高的状况下，一年年收入3-400万的讲师，我觉得是有的，啊，是有的，甚至还有更高的，大概是这样 range。可是这是前提是你是很优秀的讲师哦，好像是一流的企业，你都已经有名气了。而且你通常都可以进去上课。那菜鸟讲师要做到年薪这个100万也不是这么难，你钟点费3000嘛，你一年你一个礼拜上一堂课。可是问题就在于，你真的有办法每个礼拜都有人找你去上课吗？诶，这就是你的口碑了。好，所以讲来讲去也没有跟大家讲你能赚多少钱，因为这个本来就没答案，可是我给了一些参考数据啊，各位你可以参考看看。好，那可是我也得跟大家讲啊，这个钱其实也不是那么好赚。因为啊，你真的要赚这么多钱，你得是一个相对成功的讲师。我在这个市场上也认识好多人啊，是 当了讲师之后啊，没几年啊，他退回去当上班族了。这当然中间有很多原因啦，其中一定也有包含钱。很显然呢，他当了讲师之后，他赚的钱啊，可能比他上班的时候还少，好，还少，而且还很辛苦。所以最后呢，他的决定就是啊，我还是回去上班吧。好，这种人其实非常非常多哈，其实非常阵亡的其实不少，我这几年看到很多哈。所以呢，你得是一个成功的讲师，你得是一个还蛮成功的讲师，你才有可能达到你期待的资格财务回报。那我自己讲讲我自己的经验啊，怎么样的讲师是相对在前段班的？我来讲讲他们的特质好了哈。以我自己看的，第一个我们来讲企业讲师。企业讲师简单的说啊，你要能成为前段班的讲师啊，就是也就是你的年薪有三百万啊，两三百万甚至更高的，你第一个就是要获得管顾跟 HR 的认同，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必须得过这两关，这两关过完，你还得过学员的那一关。那管顾跟 HR。到底他们会认同什么样的特质呢？我觉得排名第一的就是你的业界经验。你不能只是很会讲，像有一些老师啊，他很会讲啊，就是讲得很好笑，像脱口秀一样。可是你要注意哦，这种老师啊，通常一路能做很久的其实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企业的 HR 他请你来，他花了钱，他并不是要你讲笑话的啊。所以你就算上课很风趣、很幽默啊，逗得学员很开心。最终 HR 其实不一定会很满意，他其实是希望你真的能让他的学员能学会东西，所以你的业界的经验就很重要。比方说你今天要去科技业上专案管理课，你这个人到底专案管理有没有经验啊？你到底了不了解科技业的专案？你到底懂不懂科技业专案管理的困难点等等？甚至有一些产业啊，他会非常非常，他不管你教什么，他都需要你有他产业的经验。比如说像我认识的金融业，好，金融业就非常非常在意哦，就是今天就算你只是去金融业教一个比如说沟通，好，你说诶，那我不是，我这个讲师我不是金融业的，我只是教沟通啊，沟通跟你的金融专业又无关，对不对？我只是教个沟通而已。哦，不行哦，你就算去金融业教个沟通，教个时间管理，虽然跟他的主业无关，可是金融业的人他特别，因为他们常常金融业常认为哈，常认为哈，他们自己的产业跟别人不太一样，比较特别，所以他会很希望老师能用金融业听得懂的语言。好，所以你不但是要有你教学领域的那个专业，你可能对那个产业你也要初步的了解。所以你看这两个条件加起来就可以删掉很多人咯，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当讲师，他教的内容他自己不一定真的做过，他只是口才好，这种人是有的。第二个，有些人他就算懂他自己教的内容，可是他对于他上课的产业他不了解，好，他不了解，所以他可能也会被打枪。好，所以其实并不容易，要做个成功的讲师并不容易。第二个当然就是刚刚讲的专业背景，好，你自己在你的专业上有没有一些明显的成就，比方说你今天教人家业务，那你过去有没有当过业务？你这个业务做得好不好，成不成功，你有没有什么有名的案子，还是你过去曾经带什么有名的公司，或是你是不是一个业务主管，下面带过很多人，这些都会被管顾跟 HR 都会被问。如果你过去当业务，可是你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你自己业务也不是做得顶好，你也没有带过人，你今天想要去一流的企业里面教人家啊，带业务团队，教人家去做业务成交，你非常可能会被打枪。因为大家觉得你的能力，你过往的经验好像看起来也没有比我们的学员强，那你要怎么教他们呢？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至于学历呢？学历当然，如果你的学历非常好，如尤其是你有在国外一流的名校留学回来，这一定加分的。可是呢，我反而发现在台湾一流的讲师啊，其实他们的学历常常并不一定是他们主要的卖点。所以我想学历这件事情有很好，有加分，可是它比不上前面讲的业界经验跟你的专业背景好更重要，所以学历是放比较后面的。好，这个业界经验专业背景完了之后，还有哦，你的教学时机，好，你有没有在其他的公司教过，你在哪些公司，这些公司有没有名你教过，还有你在这些公司教什么课，你教了多少人，哦，这些都很重要。好，你知道其实都是这样，这个对新的老师来说啊，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门槛。因为我就是新老师啊，我才刚踏入这一行啊，我当然没有其他的教学经验。可是呢 ,HR 就会说，那等你有比较多教学经验我们再来用你。 他说可是你就是要用我啊，要不然我拿永远不会有经验，这是鬼打墙。可是没办法，这行就是这样子，尤其是 HR 很特别，其实台湾的很多企业的 HR 他们其实常常是会互通有无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当顾问经历了这么多产业，我发现 HR 几乎是企业里面最会跟其他公司交流的一个群体。现在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 HR 的社团，他们都是这些企业里面大大公司、大公司小公司的 HR， 他们常常会一起交流。那反而你说在公司里面做研发的，研发有什么研发的人主管一起交流，我比较少听到，好，比较少听到业务一起交流，好像也有啦，不多。可是 HR 是特别会交流的，好，或是公司会计常会一起交流，好像很少。好 ，HR 真的是很喜欢交流，而且他们很习惯互相问一下，比方说今天。Brian 老师要去台积电上课，以前没有去过，好，比方说这样子，那台积电的 HR 一定会打电话问其他的 HR， 这个 Brian 老师他有没有在你公司上过课，他上的好不好，他的风格怎么样，好，他同学的反应如何， 他的这个专业度够不够啊， HR 都会问，而且被问到的 HR 都很乐意讲。所以你如果在业界里面没有这个获得 HR 的好评，你其实一开始要进去确实阻力很大。好，那还有一些老师呢，他在这个圈子他已经进去了，可是呢他上课上一上，他可能在某一个公司，好，这个比如说我之前听到一些故事，好，有一些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可能某一堂课上的不好，或者是呢他跟 HR 或是跟同学在课堂上有什么样的争执，好，他想说我就只在这家公司的这门课，好，发生了这个事情应该没关系。可是这个业界很可怕，这个 HR 很可能就会在跟别的公司的别的领域的 HR 讲，然后最后这个老师就大家都知道他有这样的状况，好，可能就扣分了，他以后去别的地方提案了，就会遇到问题。而且 HR 跟管顾公司的联系也非常非常紧密，管顾公司也会知道，然后管顾公司跟管顾公司之间也会交流，好，所以这个想想是蛮可怕的，这是一个基本上这个讯息非常非常通透的一个市场，好，所以你的讲师的表现基本上你是每一次都要表现得很好，好，每次都要表现好，你只要有任何一次表现很糟糕，或是你的态度被 HR 或是管顾公司质疑啊，很快大家都会传遍，好，传遍。那这是教学时机的部分。那再来呢，就是你的风格。你的专业背景很好，你的业界经验也很充足，然后你教学的时机也累积了很多。可是呢，每个老师他都有自己上课的风格。简单的说，我们业界有一种讲法哈，叫做文场的老师跟武场的老师。文场的老师通常讲课啊，就会他就比较没有带什么活动，没有玩游戏，他基本上呢就是比较忠实的去谈课程中的内容。好，那我得讲文场不是不一定不好，文场老师他的学历背景资历，他课程设计如果非常非常结构化，虽然他的课程没有嘻嘻哈哈大家做团康玩游戏，可是很多业界的一流的老师其实是走文场路线的，也很棒。那武场的老师呢，通常是一些比如说像我知道像是这个保险业，因为保险房仲他们大部分都是业务导向，所以他们很多课程 HR 会希望老师要活泼一点，要讲讲笑话，或是有一些直销啊，做直销的，做保险的，做投资的，因为下面的同学都是比较活泼外向的，所以他们会希望老师啊不要太冷，不要讲一些深奥理论，好，做做活动，做做游戏，多一点演练，大家甚至玩个团康很嗨，凝聚向心力，好，甚至很多课程它重点不是在学东西，而是在凝聚向心力。那这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偏好这个活泼的武场老师。那有没有武场文场都擅长的老师？通常很少。可是呢，你可以走一个中间路线，就是你的课程中有一些小活动，可是你在讲课的方向深度也够深，好，这也是一种走向。所以 HR 有些时候选你跟不选你啊，他也不一定跟业界经验、专业背景跟教学时机有关，他可能跟你的 style 也有关。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进到一家企业，常常 HR 会叫你试讲，好，他要看看你的风格，看看你的 style， 好，这是有可能的。好，那公开讲师我今天讲过了，公开讲师的要怎么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开讲师，哇，这真的是大灾问，好，我讲个五集十集都讲不完。我就直接推荐大家，如果你想要当公开班的讲师，你等于是想要经营自媒体啦，好，你要拥有自己的粉丝才行。那这件事情你想更深度了解，其实我们有一门非常好的课，好，我直接介绍给你，大人学的代号是 V014， 它是销售专业服务的系统化做法，好， V014 销售专业服务的系统化做法， 这门课我卖超级好，帮助了好多好多想要当自媒体的讲师，你就直接去听这门课吧。我觉得那个是因为毕竟要帮你赚钱帮你创业，还是听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比较有帮助。好，这个我就不讲了。那内训讲师呢，你要怎么成功？很简单，你同事开心有学到东西就成功，所以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他们回馈很好。好好，那讲到这里，成功的讲师让人羡慕，对不对？时间很自由，然后很受尊敬，然后一年又赚好几百万，感觉很棒。可是呢，我们业界有一句话说啊，叫做讲师这一行啊，只有两种下场，一种叫饿死，一种叫累死啊。为什么呢？因为讲师其实他的缺点就是他是一个没有杠杆的职业。老实说啊，跟医生、律师有点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收入啊，你必须得亲自上台啊。你是牙医师，你得亲自帮客户植牙、处理牙齿；你是律师，你得出庭，你得处理这些文件。就是你的工作啊，让别人代劳的这个比重有限，你顶多请个助理帮你处理一些杂事。可是你上台不能请助理帮你上啊。你说今天我上课上得很好，大家都来找 Brian 上专案管理课。好，我找100个老师，我让这100个老师去这100个客户那边上 Brian 的课，不可能啊，别人不要，因为他们不是 Brian 啊，对不对？好，所以它是一个不太容易杠杆的，好，不太容易杠杆的产业。而且呢，讲师的代价，我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几个。他第一个，他没有杠杆，好，所以你很容易很累。而且啊，你投入这个讲师这一行，你不要只想到说这些成功的讲师赚很多钱了。他前期你还名不见经传的时候，你的收入是很少的，很不稳定。好，你很需要先获得企业跟管顾的认同，你才可能开始慢慢成长。一开始没有办法获得稳定的时候，你的收入是很少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当了讲师几个月之后发现，哎呦，不行，我水电费付不出来了，或者是有一餐没一餐的。有些时候忙的时候一个礼拜上三天课，有些时候好几个月一堂课都没有，怎么办啊？所以这是你要考虑的点。再来呢，就算你这一点克服了，你平常没有在家上课的时候，刚刚我们算了嘛，哇， Brian 说一个月上一天课年收就百万呢。可是你要注意哦，你没去上课登台的时候，你可能是非常非常忙的，因为你这段时间你要设计课程啊，你要准备投影片啊，更重要的是你要大量的阅读新知，要准备各式各样的教材。好，而且这些工作常常是你一个人在房间里，你自己孤独的要去完成啊，这是你必须得去努力的。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一个人去准备这么大量的资料，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喜欢很乐在学习的人，我看讲师这一行你可能要认真考虑。第三个，它的代价就是身体。因为你上课常常一天啊，包含回答同学的问题啊什么什么，常常是一整天要站八小时的。好，站着八小时，连续说话八小时，你可以试试看啊，你可以试试看你能撑几次。对身体的耗损啊，尤其是这里面伤的最深的还不是你的腿啊。我们业界讲师都知道，你大概四十几岁，如果你从三十几岁开始当讲师啊，你通常到四十出头岁啊，你开始腰会出问题。因为人啊，这个脊椎骨是直的，其实站立的时候承受很大的压力哈，你常常这样站，你最后腰都会出状况。我就知道业界啊好几个讲师啊，他其实尤其是以前啊，大家去大陆很方便，常常在大陆授课哈，常连续好几个礼拜都在赶场子，上课，每天都这样站着，最后腰都会出现伤害。甚至有些老师啊，他最后真的站不起来，是坐着轮椅送回来的，好，真的很辛苦很可怜。好，我自己这几年老实说，我也觉得腰特别不 OK。好，很容易酸，好，很容易酸，这是你久站的原因。腿反而还好，主要是腰，好，还有体力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喉咙也还好，其实你讲久了，你的喉咙其实慢慢练习是还好的，就真的就是身体的腰的部分。然后你常常要外县市，甚至要出国啊，如果你是很有名的讲师，你甚至还要出国，你别小看这个旅行、差旅，还有住各式各样的旅馆、赶场，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操劳的，而且你常常会不在家，所以如果你家里老婆小朋友可能常常很久没看到你啊，等你绕了一圈巡回演讲完，你小孩子哎都怎么都长大了哈，跟原来都不一样了，这是有可能的哦。然后再来就是心理上的压力，因为你站在台上全场都看着你听你讲话，所以你出的任何错误大家都会看到，所以这是压力很大的。然后每次学员的反应都不一样，你有的学员很活泼，你这样上很好，哎，结果你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讲法，你到了另外一家公司，下面学员不买单啊，都在滑手机，好像也不是你的错，可是你就是要去调整，你就是要承受这个效果不好的压力。 好，然后呢，这个管顾公司通常也会派人跟场。那通常你下课之后呢，管顾公司可能就会列出一张清单。老师，你刚刚讲到几分几秒的时候，这个地方笑话大家没有人笑。你讲到几分几秒的时候，有同学同时都听不懂，叭叭叭，请你要麻烦你下次改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自负的人，你可能会承受不了，因为 HR 管顾都会给你建议。然后呢，你上课上的很辛苦，上了8小时，讲的口沫悬河，最后呢，同学给你打分数，1到10分，给你2分啊，老师讲的东西无聊，没兴趣。你看了，你心里会很受伤。你能不能忍受？更受伤的是，还不是给你分数打很低，是上课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屌你，不理你，在那边滑手机，爱理不理，问问题没人回答，然后你一个人挂在台上。好，这些都是讲师很大的心理压力。那最后呢，我们把时间拉长，你整段职涯，如果你是一个专业全职的职业讲师，他的职业生涯很可能是很极不稳定的。有些人呢，有些讲师他确实能在这个商场上好维持了20到30年。诶，那如果他好好的理财，他确实可以存很多钱哦，如果每年都赚个200-300万，维持20到30年，相当不错的生活。可是我也得跟大家讲，这些人他可能不会告诉你，很多人根本撑不到一年他就撑不下去了，可能是钱不够啦，或者是他健康出了状况，或是纯粹这样子高压的生活形态他受不了了，更多的人是撑不到一年的啊。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大人，你知道很多光鲜亮丽的外表背后都有代价。我是觉得讲师这行啊，跟演艺人员其实很像啊，我们看到什么小 S 啊、林志玲啊，啊这些一流的歌手行啊，这个名利双收。可是你知道每年有多少人进到演艺圈？大部分人你听都没听过他是谁，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一样的状况啊，一样的状况。所以代价实际上没有这个让你稳赚不赔的生意了啊，这个代价。可是如果你能接受，当然值得一试。所以我也讲到最后了哈，到底什么样的人？我在业界也看了那么多讲师，上百位讲师，我自己也当讲师啊，看了十几年。我自己有一个感想，什么样的人啊，相对比较容易成功？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看法，你听听看。第一个啊，我觉得因为讲师的生涯，你真的要撑下去啊，你要不断的重复上一样的课，哈，要准备教材，然后要面对各式各样的人，要耗费那么多的体力。真的，我还是讲那句话，热情，热情真的是你如果只当1年2年讲师啊，那个还谈不到热情。你真的要继续当个3年以上5年以上，你还持续下去，那个没有热情啊，真的是撑不住。你什么热情呢？第一个，你要真心喜欢你教的东西，知识，你要对知识的分享这件事情。就算没有人听你讲课，就算你一个礼拜连续上4天课那么累，就算有些时候课程终点费不如你的预期，你还是能从讲课分享知识这件事情的本身让你觉得很嗨，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如果没有的话，你只是等着为了钱啊，为了名声，你很快就会撑不下去了，我给你打赌。好，所以你必须真的是对于教学教大家，对于你喜欢学新东西，对于喜欢分享，好，这件事情本身就给你带来很大的回报，那你一定撑得久啊，你一定撑得久。就算同学给你打低分，你的整顿费比较低，你还是撑得下去，你后面才有开花结果的机会。否则的话，你前面这段酝酿期啊，你就阵亡了，后面你也看不到果实了。好，那我这边想提一下，很多人以为讲师就是我准备好一个标准教材，我就一直像录音机一样放就对了。我跟你讲，有没有这样的讲师？有，可这种讲师啊，要名列到顶尖成功，通常都很难。为什么？因为你照着投影片讲，你不要忘记了，人是很敏感的。下面的同学都是有些柔弱的同学，他看到你在那边念投影片，看到你在那边照本宣科，他是有感觉的，我只能这样说。为什么有些演说者很了不起？因为他能感动，他跟同学有眼神交流，有肢体上的互动，好，有言语上思绪上的交锋。这个东西你必须得真的有热情才行，而且这骗不了人的，同学看得出来你有没有热情。好，就像你听歌嘛，有些歌手音也很准啊，歌词也没漏啊，那为什么你没感觉啊？你听张学友唱歌，听了眼泪会掉下来。张学友的发音还有点广东国语，为什么你们感动？这就是人是很敏感的啊！为什么有些歌手唱歌就是让你感动？同样的歌，对不对？差别就在这里啊，它是有情感投入的。那老师绝对不是只是把知识哈、啊、做成标准投影片去念出来，而且老师自己要学习，你要不断的给同学一些新观点，你要结合现在大家的思考，脑袋想什么，有什么时事，好，这个社会的风气是什么样？ 所以像我跟舅，我们上课上这么多年，上一样的课上了几百次几千次，我们每次上台前都还是会花时间准备，都还是会花时间准备，这是一定的。那你说你只是想赚钱，就会觉得很痛苦啊，对不对？好，那你必须得喜欢。那第二个呢，成为成功讲师的一个条件了哈，就是你要能忍受孤独，你必须得擅长独立作业。因为你当了讲师之后啊，你就是个体户了，你大部分时间你是没有同事的，所以你对于你的教学，你必须自己啊去钻研，自己一个人默默去调整去修改。那我知道有些人是没办法忍受的，他喜欢跟大家一起工作，那讲师其实大部分时候没上台的时候是孤独的，是非常非常孤独的。而且你常大家觉得你上课上的不好要调整，你是一个人面对，因为大家讲的就是你这个人啊。这门课同学不是很喜欢，是谁负责？就是你啊，这不是管顾公司要负责的，这也不是 HR 负责，就是你本人要想办法把它调整好。所以你要忍受孤独，你要承受压力。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成功讲师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你的身体管理要很好，还有你的心理的素质要很强，就是身心的素质都要很强。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啊，今天如果你身体没有管理好，你明天要去这个企业里面上课，下面有好几十个人，结果你突然间生病了，你起不来了，怎么办？你不是影响你自己啊？你说啊，我不收钱，这不是钱的问题。今天这家企业里面有30个主管，他们都是日理万机啊，很忙的。他把这一天全部都空下来，他可能排掉了很多很多的会议，因为公司规定他今天要来上课，结果你今天老师不来了，这是事情很大条。HR 就觉得你是一个失信的人，管顾公司也很麻烦，管顾公司很难跟客户交代，他也觉得你这个老师很不稳定，很难用，他可能下次就不找你了。说啊，我生病啊，我生病难道不能在家里休息？很抱歉，我们业界很多一流讲师啊，不管再怎么病，都拖着疲惫的身体，硬要去把那堂课上完。真的，不骗你，专业的客户就这样。你想想看嘛，你去听张惠妹的演唱会，你去听五月天的演唱会，哪一次五月天里面有人说，哎，我身体不舒服啊，那个演唱会改期？一样的道理，讲师当然没有上万人啊买了票参加，可是也是十几人，而且很多时候是高阶主管啊。好，所以你基本上没有什么生病的机会，这是很难的，除非你真的重病提早讲，好，否则的话这是很困难的，而且你绝对不能这样子，这是一个伤害很大的事情。所以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啊，你就是要把健康管理好，然后呢，你的心理抗压力要强，好，抗压力要强，因为你自己某种程度就是老板，大家就是来看你的。那我知道很多上班族其实啊，当了讲师之后才赫然发现啊，原来以前啊躲在公司的大伞下还真不错啊，有什么状况可以请假，可以休假，台风还有台风假，对不对？然后呢，有什么事情不如客户所愿，你可以说是公司流程的问题，你可以说是公司哪个部门不配合，你可以说是老板没有给我足够的资源。你当了讲师，这些理由全部没有，因为所有的负责人都是你一个人。好，你必须要有这个抗压性。我自己也认识几个年轻讲师，他以前在大公司下面服务，好，偶尔上台讲讲课，好，大家也觉得他讲得很好，诶，他自己跑出来当讲师，后来发现哦不太对，最后又回到公司里面了。好，这样的人也蛮多的。好，因为他没有看到真实的状况，他不晓得。所以简单的讲，你必须真心的喜欢知识，喜欢教学这件事情，你能忍受孤独，你愿意独立作业，还有你的心理跟身体素质都很强。如果这些你都做到，那我还蛮鼓励啊，蛮鼓励有野心的朋友可以试试看这一行，好不好？好啦，今天啊说要简单讲一讲，就也讲了四几分钟。其实我还好多东西没讲，我写在笔记上哦，还好多东西没讲。如果大家对这行有兴趣，或是你想听听看什么公开班讲师怎么经营啊，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啊，或是你对什么行业有兴趣，就算我不懂的，我也去请这个想办法去找专门在这个行业的朋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行业的秘辛。好，那我们不会讲一些高大上的东西，真的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真实在这个领域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做职场的判断才有帮助，好不好？好，希望你喜欢今天这集节目，请记得相信思考，勇于改变。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